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128篇。这篇诗篇是成为上行就去，去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向神存着的一个意念。我不晓得为什么这篇诗篇被选中成为上行诗篇里面的一篇，但是我今天稍微思想一下，跟大家有几点分享。第一个，我们今天一个很错误的观点，以为说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懂了耶和华的道理，我们就会蒙福。但是不是，这边讲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一定会遵循他的道，做得到做不到是一个问题，有没有心，有没有心要遵循他的道，那就是我们敬畏神敬畏度的一个真正的衡量。我们越敬畏神，我们就越想要遵循他的道。有的时候就算我们很想遵循他的道，做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敬畏神的那个敬畏，到底有多少敬畏，是看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愿意对于神的话有多少愿意遵循的心。那么愿意遵循就是做不到也能蒙福，遵循得到的那个也能蒙福啊。这个话可能有些人就觉得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的神不是用律法来挟持我们，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他。我们因为敬畏他，我们因为爱他，我们就有心要去遵循他的道。我们遵循他的道，对神来讲是神爱我们的一个真正得着的一个对神最大的敬畏了。这是在我生命里面的领受。那个领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说敬畏耶和华，这是个很抽象的词。你说你也敬畏，我也敬畏，那么到底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呢？就是看我们里面愿意遵循他的道的心有多少，这才是我们真正衡量我们是敬畏神是爱神不爱。但是今天慢慢我们常常喜欢去懂这个道，喜欢去懂神的道。那么懂神的道以后，我们愿不愿意遵循呢？我们愿意遵循的那种的程度，就是反映出我们敬畏我们神爱我们神的那个最真实的光景。我再说，做不到我们有福，为什么呢？做不到我们有的福是看见自己的贫穷，愿意去依靠我们的神的福。那么去遵循了神的道，因为爱神去遵循他的道，真的按照他的这个方法，按照他的道路我们去行的时候，怎么样呢？在行的过程的里面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长进，这就是一种福。当然最后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遵循完了这个神的道，哪怕就像耶稣，他到最后是遵循父神的旨意，到被钉十字架，他就经历了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样的福。以后父神就将他升高啊，高过万民之上的名。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神所赐给我们福的最大的原因，我们只是追求懂，我们没有真正的想要，所以显出我们对神的敬畏是何等的贫穷，显出我们对神敬畏的心是何等的稀少。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呢？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很有意思的，我稍微讲一下。因为第二个说这个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要必要这样蒙福。我相信这一个写这一篇诗篇的作者，在他内心深处，他要蒙的福是什么呢？他要蒙的福是家庭里面夫妻相爱，子女成群这样的一个福。这个我知道以色列很有意思，这个以色列平均每家最少有8个小孩哦，我们去的那家人家有10个小孩。就是说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的福是不一样的， 我在想，假如换了另外一个神的儿女，他也愿意这样敬畏神，他也愿意遵行神的道，他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他要讲的敬畏耶和华的人比这样蒙福，可能换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另外一个福。但是问题，不管是什么福，我要问的是，这个福到底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呢，还是我们自己要在世界上去找的？这是很不一样的。而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在他们的心里面，关于家庭的看重，能够子女成群，享受孩子们的孝顺，各方面，你看这个孩子像橄榄摘子，这个围绕室内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欢欢喜喜的大家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福，是什么呢？是这一个诗篇的作者所羡慕的。很可能假如说另外一个人也写一篇诗篇，这个敬畏耶和华人必要这样蒙福，他可能假如他是单身，他像我跟大妈一样是没有孩子的，那他心里面觉得那个福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人必这样蒙福可能是另外一种，但是至少在这里这一位诗篇的作者，他心里面能够享受得到的，他我相信他是一个遵行神道的人，我相信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而他也真正的享受到了敬畏耶和华这样的福分的人，他才这样写。今天我们是讲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讲的东西是我们懂的，跟我们真实有的没有相干。等到有一天假如神感动我也好，感动大妈也好，写一个凡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可能我们讲的不是什么儿女成群啊，围绕这个桌子啊，什么这些不是的，但是我们讲的时候讲不出，我们没有孩子，我们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我们蒙的福是什么，我们讲得出来，感谢主。今天的问题今天有很多人把圣经看错了，以为这样敬畏耶和华只能这样蒙福，敬畏耶和华可以蒙的福太多了太多了，这是其中之一。那么上行写这篇诗篇的人，因为他享受了这样的福，他也是敬畏耶和华，他也是以什么来显明他敬畏耶和华呢？他以遵行神的道来显明他敬畏耶和华，他蒙了这样的福，他就把这样的福气把它写出来。我们能不能说我敬畏神，因为我遵行神的道，是不是啊？以至于我能够这样的蒙福，假如我们讲得出来，那不在乎他看中的是这一点嘛。第二个他看中的是什么呢？他看中的是他在那里劳碌，他在那里得，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吃劳碌得来的也是一个享福，那是个什么意思呢？那是个意思就是说，真的有点像保罗讲的，有衣有食我就知足，因为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一个做农的人他最会靠天，因为这个做农就是靠天吃饭嘛，是吧？那么现在工业社会怎么样呢？不这个我们的吃饭什么靠自己，他变成这样。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是活在上帝所创造的一个对人类最好生活安排的一种生活的方式的里面，他能够体会经历什么呢？经历我能够吃我劳碌得来的，欢欢喜喜我可以吃我劳碌得来的，他能够夸口，因为我劳碌所以怎么样吗？他劳力只是他做了他能做的，剩下来的问题都是上帝赐不赐福的问题。今天我们人为什么会骄傲？为什么现代工业社会的人，特别是在生活的方面，没有依靠神的心，为什么呢？他觉得通通是我自己的，不需要靠天，顶多要靠老板，只是这样而已嘛。但是那时候的怎么样呢？神安排的农业社会怎么样呢？你只管尽你的劳碌，好好去这个工作，至于说你得吃不得吃，还有一部分是要靠神的。今天我说那个恶者很厉害，要人不靠神只靠自己，当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靠我们自己，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我们要小心，可能已经上了魔鬼的当。当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能做的，就像那时候的这一个诗篇的作者，他劳碌了，这是他尽的，能够吃劳碌得来的里面有神的恩典。 我们才会慢慢慢慢的更加的依靠神。但是今天你看工业社会的人，你想想看，哪一件事情现在包括在礼拜堂里事情，我们想想哪一件事情是我们靠神，而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剩下的事就上帝来做。这个我们认识了一个同工，这次我上去，他就问我说：“哎，大爹啊，你去碰到这群人，你怎么样啊？”我知道他在问我什么，我说这我上去只是做我能做的，他们能怎么样，就是看他们有没有给耶稣机会在他们生命里工作了。不是我做了什么能够让他们变成什么，而是我尽我的力做了我的这一份，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还要让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来决定，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呢，突然想到说，他吃劳碌得来的，他尽了他的本分，劳碌了，而且他能吃，是他那样，他觉得那是一种福气。哎，今天我们的人一个月工作完了以后发薪水的时候，一个就是埋怨怎么才有这么少，第二怎么样很了不起，我理所当然，我吃我做来的，没人这样，会觉得是个福气吗？是我劳碌得来的，觉得是这是一种福气，你能够想象吗？你能想象吗？我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尽了我们的力，到最后神做了他那一份，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我这次回到永泰，这个感受是蛮强烈的。什么叫蛮强烈的呢？我们做了我们这一份，弟兄姊妹做了弟兄姊妹那一份，看见上帝做他的那份，是我们眼睛，是我们的心没办法想象的。特别是这个曼谷，从你的曼谷侍奉现在永泰侍奉已经满七年，进入第八年了。他怎么说？他说：“阿江王，我到山上来侍奉主，我只是做了我的，从前我做了我的没有结果，哎呀就很灰心，现在我做了我所做的结果怎么样，交给神，上帝做的总是让我们惊叹。他吃劳碌得来的，啊，他都觉得这是一个，这么有福的事情啊！真的，什么叫事情顺利？那，这个我讲一下，就我做了我能做的，哈，感谢主，因为在做的当中，我尽我所做的，我已经做了嘛，根本不在乎那个结果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是一个福分。就比方说，我已经很尽心的读书了，对不对？考得60分，感谢主。我尽心读书了，我考到50分，我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聪明智慧才能够得50分，我又尽了我心读书，我得了50分，很感谢主。这是一个福分呢。今天有很多人的痛苦在哪里呢？今天一个人痛苦是他的能力，尽了他的能力只能够得50分的，他一定要80分，这就是他的痛苦。等到一天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得出任何的结果，啊，我们觉得那是一个顺利，这是个福气啊！我能够尽，我没有任何的拦阻，我尽了我的心力往前做了啊！今天我得到这样一个东西，哇，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上帝是最公平的，我是什么他给我什么，这是最公平的。但是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自己不认识自己啊，是不是啊？所以这怎么样呢？我们就有很多的痛苦。而这一个作者，你看那么平凡，他劳碌得失，他觉得那是个福气，他依靠神，觉得事情顺利，事情顺利是让他能够有机会尽他的本分，做他的事，他努力能够做的事，结果一摆出来，他就欢喜的领受，这就是叫这就是一个这个顺利的这样的一种的福分。我现在越来越经历这个东西，经历什么呢？我是什么？我尽了我的力，我就得着了。上帝是公平公义的，我就欢欢喜喜的享受我今天所得着来。我不知道多少能够体会这一点。下面很有趣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了。下面第五节、第六节有四个愿，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我。他在那里也观察到一些现象。观察到一些什么现象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所以他才要向耶和华祷告愿。那个祷告是什么呢？ 那个祷告是：神啊，让人能够看重他所得的是从锡安，锡安是神的宝藏，锡安是神所在的地方。就是他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他是盼望跟他一样为以色列百姓的，让他们所看重的福是从是耶和华从锡安赐给的，不是让他的百姓想到的福是世界上所赐给他的。福分从哪里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很看重，觉得我要这个，管他从哪里来，我要的这东西得着了就是最好。难怪老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为什么呢？因为人灵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你做不到的灵可以给你，等到有一天灵所要给你的不是像耶稣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要给你的话，那怎么样呢？那个灵不是从神来的灵，那个灵是从那低基督者来的灵。今天很多的，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在那个上行之士的作家的眼中，有很多以色列他的同胞，可能里面也有人，他们要他们心中的福，根本不在乎那个福是不是耶和华从锡安赐给他们的。而他在里面会这样祷告：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福。我们不要去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福，若那个福不是从这个不是耶和华从锡安赐给我们的福，你要吗？我要吗？啊，这是作者第一个。第二个他很有意思，这样的：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没有看见或者看错了。我昨天在永泰跟永泰弟兄姊妹分享什么呢？这个雅各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我请泰文读一遍，泰文才说很有意思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被骗啊，这样。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得见看不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是什么意思呢？神怎么样才能够赐福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平安的时候，但是也有战争的时候，被人家城围困到个地步，要换这个要易子而食，就是换孩子来吃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日子。耶路撒冷有什么好处啊？很多时候听到被围困，被仇敌来攻击，是吧？这个被人家站在城门底下来骂，是不是啊？骂你们永生神在哪里？我们能不能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呢？耶路撒冷有好处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不离弃我们的神才会有的好处。这边讲到愿我们一生一世能够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诗篇的作者乃是这样的意思：愿我们一生一世都敬爱我们的神，不离弃他，我们就能够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耶路撒冷有好处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也有没有好处的时候。没有好处的时候是因为耶路撒冷神的百姓离弃他们的神，所以耶路撒冷的好处就没有了。愿你们一生一世得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意思乃是诗篇的作者他自己有这样的心：愿我一生一世敬畏我的神，愿我一生一世不离弃我的主，我们就能够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他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那什么意思呢？那是长寿，是吗？日子活得长一点。真的在人的里面，这个那种感受就是真的能够活得久一点，这是好的。为什么呢？活得久一点更加的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多一点。我不太能够体会这个见到你儿女的儿女是一种什么福气，但是呢这一次因为我们没有小孩嘛，怎么见到儿女的儿女呢？我这次到牧人去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聚集了一些重庆我们的学生在他们家吃饭。哦，来了很多人，想哇一大堆，这家四个，这家五个，这家三个，哇 几家人家孩子一大堆，结果呢有人就照了个这个视频传到这个我们佤邦师生群去，传到朋友圈去，结果有一些在远邦的老师们看见了，爸爸讲了一句话很感触的，什么？大爹大妈，你们子孙满堂。其实在我心里面一个祷告，我真的不但希望看见我们从前的学生，他们有肉身的小孩来见我们啊，叫爷爷，我真的希望我们这群学生，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一天他们带着他们所带领信主的人来说，老师您把耶稣传给了我，我们也把福音传给了我们当地的这些百姓。我们看见儿女的儿女，那是一种生命成长结果的福分，是吗？从肉身来讲是一个长寿的福分，从另外角度来讲是生命成长有果实的这样一种福分。其实这群孩子很可爱，他说老师虽然环境不许可，老师你放心，我们真的是信耶稣的人。真的让这些种子到有一天也给我们看见，他们埋在地里死了，结出籽粒来，那就是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儿女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福。最后一个，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不知道那时候以色列平不平安，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内心世界平不平安。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而必这样蒙福的人，他在神面前所求的，他的国民，他的同胞，就像我们用今天话来讲好了，我们今天这个敬畏耶和华必这样蒙福，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肢体要蒙什么样的福？是真的得着耶和华从锡安赐下的福吗？我们真的一颗心，我们一天到跟人家讲建议，结果到最后他得着的都是世界上的这样那样，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像这个上行之诗128篇的诗篇的作者，他内心深处希望他的同胞所得着的福是这些福？最后一个就是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有没有一个心下定一个决心，主啊，若是我得着一个我认为的福是会失去平安的，我宁愿不要那个福。当有一天我们在生命中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我们的神从锡安降的福。我们在那个时候会得着什么样的？我们在那边会一生一世的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这些的福慢慢慢慢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成为真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